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俗话的意义。现在我们讲无神论的来源。我们都知道，无神论是否定神的。在无神论的人心中，思想价值观里面，根本没有神的概念。当然，也就谈不上为神奉献，或者自由决定他的信仰了。至于为什么有无神论的产生呢？无神论的起因很多，有政治上的、理智上的、心理上的、哲学上的、神学上的等等原因。这一切的起因，在今天已经不是个别单纯的存在者，而是各种原因都掺杂在一起的。这一刻，我们要从生活层面上来探讨无神论的来源。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这些起因。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起因，神话。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观察到一件简单的事实，就是许多原始宗教的教主们，是以一种不太合理或过分拟人化的方法，把神介绍给他的同胞。这些现象不只是在原始宗教中出现，在别的宗教也曾发生过，甚至在中国远古的宗教神话故事也看得到。
请神父举一个例子好吗？
好的。比方说，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出现以前，古代中国神话中最早的造物神是女娲。在《风俗通》这本书里记载说，天地开辟以后，大地上还没有人类，于是造物神女娲就抓把黄土捏成人的样子，然后吹口气就成了活生生的人。但是一个一个的捏毕竟太麻烦了，所以女娲就干脆在泥土中牵了一根绳子，把泥拉出来造了人。因此，凡是在人间想富贵荣华的、有权有势的那些人，就是原先女娲亲手捏造出来的那些黄土人。世间贫贱繁荣的人，就是女娲用绳子随便摔出来的泥人。
神父，我觉得神话是一种很美的文学题材，怎么会成为无神论的起因之一呢？
不错，因为不少神话让人觉得稀奇古怪的，甚至给人连基本水准都达不到。于是，知识分子开始考虑，这些神话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或者这些神话是否只是用来控制群众、恐吓儿童的故事和噩梦呢？在面对这种种的疑问时，如果走到极端，这一群知识分子在否认那些稀奇古怪神话的同时，就连带着神也一并否定了。于是神话成了无神论的起因之一了。第二种无神论的起因是极端的一神主义。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神，虽然和描写中的神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基督徒的文化中，新旧约中的一神论，在某种情形下，好像接近上面所说过的神话。这种现象使得有些在精神生活上非常高超、纯净和细腻的人，否定了基督徒的天主观和宗教制度。这也是形成无神论的起因之一。形成无神论的第三个原因是生活的经验。生活的经验包括杰出超越境界的经验，矛盾、纷乱和分裂的经验，责任和自由的经验， 以及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经验。
神父，您说接触超越境界的经验，这种经验不是叫人体验天主吗？怎么会成为无神论呢？
因为这种接触超越境界的经验，常是一种相对的和暂时的经验。意思是说，有些人经验到神，可是有些人对自我的体验，使他觉得自己像宇宙或是大自然中的一个有机体。他觉得自己这样就是圆满的和被真爱的，他并不觉得在自己之外还需要一个天主。于是人们开始问，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超越的奥迹呢？人的超越经验是不是确实的呢？会不会是一种主观主义吗？究竟哪一种人经验才是真正确实的呢？可能是有神论的是正确的，也可能是无神论是正确的。或许黑格尔的精神发展辩证法是真实的。况且人的经验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面对人类生活中有些不能完全解答的问号，我们怎么能够简单的用神一个字就了结了呢？对这些问题，海德格的意思是，对于人本质的定义永远不能是一个答案，而只能是一个问题。
神父，这是不是说人即使体验到天主，仍然不敢说神是存在的，对自己的经验也没有把握呢？
可以这么说，怀有一种经验是矛盾、纷乱和分裂的经验。在人的生活中，经常要面对的三种问题是生存平面上的对病痛和死亡的困扰，在精神平面上对荒谬无意义和孤独的困扰，以及在伦理平面上对于罪和罪恶的困扰。当人面对病痛、死亡、荒谬、无意义、孤独、罪和罪恶种种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恐惧和焦虑。有时候这种恐惧和焦虑会叫一个人完全失望。
这些经验怎么会走到无神论的路上去呢？
因为这些分裂、混乱、矛盾的经验会叫人从心里问说，如果有一个天主，他怎么能这么忍心让人类的历史中发生这一切不幸呢？他怎么能如此残酷的让人肩负着沉重的生命担子呢？最后人怀疑，神难道不能阻止恶的发生吗？如果他不能阻止，他就是无能的。或者相反的，如果天主能够加以阻止而不阻止，那天主就是邪恶的。还有，如果天主能够阻止而且愿意阻止恶的发生，那么世界的恶是从哪来的呢？于是这种种的问题便引出了无神论的逻辑推论。除了刚才提到的两种经验外，还有另一种经验是责任和自由的经验。不少人在放弃宗教的当时有一种体验，他们经验到自己好像是从一种压力中被释放出来，这种释放使他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新的约定，就是自由和责任感的约定。
自由和责任感跟无神论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神， 能把人从不幸中解救出来，人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这包括了责任和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允许任何一位像立法者一样的天主来对人加以干涉和限制，也不允许有一个神来要求人要交出一份良心的账目，所以是无神的。否则如果神是实有的，人对世界就没有什么责任了。最后一种经验是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经验。
请问神父，什么是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呢？
怀疑论 Skepticism 的代表人物是休姆、笛卡尔。怀疑论主张排除传统思想，把一切事件诉诸理性，而且尽量采取反对和怀疑的精神。不可知论 Agnosticism 认为我们所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是假象而已，至于事物的本质和真实性是不可知的。不可知论的代表著作有康德的对物体本身的考察，以及休姆的怀疑论。
神父，为什么会有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产生呢？
怀疑和不可知经验的来源，是因为今天世界的思想潮流越来越多元化，而且越来越对立。在这些多元的哲学思潮、生活方式、价值系统面前，很多人都觉得无所适从，对这些新兴的多元理念又无法抗衡，于是只好从这时空和思潮中退出来。而所谓的退出来，就是凡事主张怀疑和不可知，这样在怀疑和不可知的论点下，无神论便形成了。讲到这里，我们把无神论起因中第三种因素，生活的经验所包含的解除超越境界的经验、矛盾、混乱和分裂的经验、责任和自由的经验，以及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经验做了分析和探讨。下面要讲无神论的第四种起因，政治的因素。
神父，您说的政治因素是不是前一刻讲政治走向俗化的时候所说的，政治和宗教分开，政治逐渐有自己的结构，而不再受宗教的影响呢？
你说的是政治的俗化，政治的俗化只是不受宗教影响而已，但是无神论却是否定神的存在。为什么造成无神论呢？在过去历史中，因天主的启示以及希腊人对于真理和知识的探索，基督徒们发展了今天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又带来了今天的文明和发展。比方说，复杂的社会大机构、经济权柄、生活的奢侈等等现象，基督宗教信仰的国家借着这种科学精神以及勤奋的工作，所以发展得很快，而且一天比一天强盛。比方说英国， 他们自称为日不落国，还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都曾经在人类历史上称霸一时。早在几世纪之前，他们已经利用其他国家民族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国家，他们还用高压的手段得到这些国家的资源。所谓的高压，就是一些不公义、屠杀、利用、暴力、镇压、贬低当地的知识分子等等不光明的手腕。
神父，这是不是就是殖民地政策呢？
是的，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殖民地政策或殖民地主义。
神父，殖民地政策为什么会产生无神论呢？
为了掩饰自己在政治社会结构上的不公义，基督徒们便建立了一些天主的假面目来自我辩护。于是问题发生了，因为基督宗教信仰的国家为了统治上的便利，塑造了神的一些面貌，并且在这些框架中宣传福音。所以如果有人叛乱反对政府和国家，同时他也背弃了基督徒的神。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就在这样的背景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请问神父，马克思的无神论是怎么产生的呢？
马克思不断攻击宗教的原因是来自前面所说的政治性的因素。他当时认为宗教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结构，是会过去的，是来自人类受了疏离和压迫，等到疏离过去之后宗教就结束了，所以并没有神的存在。上面所说的是在生活层面上讲无神论产生的原因，下一课我们要由思想层面来探讨无神论的来源。